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是复活节的这个庆祝，我们的主复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感谢上帝让我来讲道，感谢教会李牧师的邀请。我觉得在这个上帝的圣殿里面敬拜，就是不一样啊，有一个神圣感，有一个神圣感。那么今天是上帝复活，圣子上帝复活的日子，是得荣耀的日子。那么就让我们再一次来颂赞上帝的荣耀，耶稣复活的荣耀。我们同时也来思想主耶稣的复活与我们的信心和盼望的关系。信望爱是我们始终和主这个相契信靠的三者耶稣十字架上面信望爱都彰显，但是重点在爱，但是在复活上面信望爱的彰显，但是重点是在信心和盼望上面。那么记得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到东南亚的一个国家里面去宣教，他有一天看到那个满街都在游行在很欢呼，欢呼什么呢？欢呼那些人抬了一个释迦牟尼的佛祖释迦牟尼的一个骨头来欢呼。他当时很感慨地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任何人能够找到耶稣的骨头的话，基督教就不存在了。是啊，耶稣基督复活了，升天了，他没有死去的骨头了，是不是那么其实这件事呢也引人深思，就是对死亡的身体没有复活的这个神明更叫人信靠呢，还是复活的耶稣才是我们的信心所在呢？我不知道这里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人的永恒的盼望是扎根在没有复活的骨头还在游行的这个上面呢，还是在永远复活的主耶稣上面呢？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看讲到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与信心和盼望。我们先看空坟墓的历史震撼。安息日这个结束的是在周六的晚上结束，周五的晚上6点到周六的晚上当这个星期日在圣经中间被称为主第七日的清晨的早晨，有几位妇女就到这个坟墓去来想给主耶稣的身体抹一些的香膏这就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还有就是为什么开始。然后呢，主耶稣是周五受难的周五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就是很多教会已经有这个受难节的崇拜，从周五到周六，正好到主日，正好是跨了3天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曾经讲的，就是我在第三天要这个复活这个预言。那么这些去的妇女看到那个这个到了坟墓以后，就在想如何把这个大石头滚开呢？他们一种忧虑，因为他们要去抹这个香膏，要把它滚开。然后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于是他们进了这个坟墓。一进了墓穴以后，就看到有一位天使。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就甚惊恐惊恐是人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马太福音这个记载的时候是说这个这些妇女来到门前的这个磨前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其实还发生了像地震般的一样的强烈的地动，而且天使从天而降，一下子把堵住的那个坟墓的一个巨大的原石给它滚开了。这个时候守这个坟墓的罗马的兵士军士和妇女们说是吓得什么，吓得目瞪口呆我们知道四福音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整体，马可省略了这一段，但是这个目瞪口呆却是当时这个惊恐的很逼真的一个表现。好，这个时候呢发生什么事呢？发生就天使对他们说了一番话，天使就首先安慰他们然后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你们寻找的耶稣基督，纳撒人钉十字架的纳撒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布，这是一个不可令人不可难以接收相信的一个宣布，但这又是一个事实的宣布。你看耶稣基督复活首先是谁宣布的？是天使宣布的。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是由谁宣布的？天使宣布的。所以说你看这两者交相辉映，所以我们的天使上帝的仆人是何等的亲切感。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天使可能是一个遗憾，我觉得遗憾，他天使他 贴近我们人类的历史，他贴近我们为主来工作。那么这时候天使随后就让这些妇女就去告诉那些门徒，从这个经文来看，我们相信是主耶稣吩咐天使去告诉这些门徒的。那么因为天使说主耶稣已经先你们到加利利了你们要回到加利利去，去来这个耶稣基督要在你来和门徒相见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在那个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要回到加利利。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前这些门徒是怎么回事？四处逃散嘛，四处逃散而去。主复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十散的羊要把他们重新 聚集起来这些都是上帝在万事以先创造宇宙以先已经拣选好的门徒，把他们重新聚集起来，为的是要在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浇灌在初期教会中间，他们就成为第一批的这个初期教会的使徒。好，这个时候妇女们经历了这个震撼的事情，他们就从空坟墓里面出来，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刚才我们大家都读了经文是吧，他们是什么？他们逃离现场逃离，就从那个坟墓中间跑出去，好像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而且身体 发抖精神上惊奇，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四福音给我们记载了一个图像我读经的时候一个感动，就好比是一个人坐过山车一样，坐着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个过山车下面自己的亲人从那个地里面出来了，活生生的出来了，或者是怎样的，他身体整个是迷糊晕晕乎乎的，他是一个巨大的惊奇，同时呢又是一种喜悦，难道我的亲人真的活过来了吗？我的主耶稣真的活过来了吗？天使是实实在在给我讲的是这样的呀，这个话应该是真的吧，他们想 还有一个就是害怕，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真的发生了，像天使这样讲了，下一步会怎样呢？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死了复活了，他们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非常害怕。 这就是人的正常反应。所以福音书记载的真真切切的、记载的真真切切的。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妇女们并没有完全的表现出对主的复活的完全的相信。完全的相信是什么时候？是到他们看到耶稣真正的人的时候，并不是听到这个天使跟他们讲的时候，对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爱是伟大的，是感动人的，连陈独秀先生都受到了感动，还别讲那个时候，对不对？真是感动人的。这些妇女和耶稣的关系是非常亲切的，耶稣给他们的爱和他们爱耶稣是很深厚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拿着墨药还想给主来的尸首上面再来抹。但是仅仅是什么深厚的爱，还不能够带来对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信心。经文就说明这一点，是非常深厚的爱，但是并没有能带来他们完全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看经文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复活和信心磐石。耶稣复活以后，就像刚才传道讲的一样，四福音书的史料记载，先后有500多个人在16个不同的地方和场合看见了这个复活的耶稣。那这些史料是非常珍贵的，就说明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性，它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但是我们看圣经不仅仅是看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 是真的真理，真理首先是真的，然后才是理，对不对？我们现在看的是，我们现在要认识的是什么呢？是上帝与人的关系。这一大段的经文啊，记录了三个大的事件，而且他们都记在哪里？记在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间，都有相应的记载。我们看看这些相应的记载。蓝色的就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黑色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圣经非常的奇妙，这三件事情发生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间记载的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记载的重点是耶稣真实的、生动的在这些门徒、在这些姊妹面前表现出来啊。第一次是说站立在玛利亚的这个身后，对不对？第二个是耶稣亲近来敬他们啊，他们正在谈的时候。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门关了以后，耶稣突然就站在他们中间，这个是非常逼真生动的一个记载，对不对？但是马可福音不一样，马可福音他不是仅仅把这些当成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事件来看，更看到的是，你看他有3次的显现，这是那两个福音都没有的。他是写明什么？他启示我们，他启示我们，我们不但看到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要看到是什么？是复活的主来主动寻找我们，主动来寻找他的门徒，主动来显现给门徒，就好比上帝为了拯救我们，主动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主动的走向十字架上面一样，复活的耶稣主动的来向 他的门徒显现。所以我们信靠上帝和基督最宝贵的、最关键的，还不在于我们怎么尽力去寻找上帝。最宝贵、最关键的是，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下，我们去体会，我们去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三一上帝向我们的显现，看到耶稣基督三一上帝对我们的寻找，这才是信仰最宝贵的。所以说这个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一个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你和我的关系，我和你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是这是上帝和人的亲密感，这是上帝和人的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说正如这个神学家马丁布伯所讲的，他说我们信靠的上帝不再是一个他和我的客体的描述，一个第三人称的他和我的一个描述，而是你和我的生命性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刚才唱诗里面就有你和我，是不是？刚才唱诗的时候是你和我，上帝你我上帝看我是他的你，他是我，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个，甚至有时候读圣经好像读一个客观，他和他在做什么，他和他在做什么，好像我没关系。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场景，如果和我和上帝两者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是还没有看到一种圣经要教导我们的一种生命性的你和我的联系。就像马丁布伯讲的那样就是我们信靠的上帝不再是一种他我的客体关系的描述，而是你我的亲密性的生命性的关系。信你，信你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信你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圣灵就是天父和耶稣通过圣灵此时和我们同在，而不是简单的我们知道有他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才可能有真切的人与上帝的生命关系。所以我们读圣经也好，祷告也好，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祷告很少讲到他是吧，讲的都是主啊你怎么我怎么，对不对？但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理性去读的时候，就可能变成他与他，这个我们要注意好，当复活的耶稣首先向几位妇女和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就分别的去给那个那些其他的门徒来告诉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这个的事情。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经文里面已经表现出来确实不信，也是不信。刚才传道读这两句的时候，这个加重了语气就看到我们人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耶稣见到他们以后就责备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心底刚硬那么这些妇女和这些门徒是很熟悉的呀，他们在3年多的时间都跟着主在一起，非常的熟悉，应该说也非常的信任，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可信之人，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讲是吧，都是可信之人。而且他们是妇女也去讲看到他的门徒也去告诉了这个其他的门徒，应该说信息渠道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多元的，是可以印证的，是畅通的，对不对？而且这些门徒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耶稣基督要复活的事情呢？不是呀，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过的，我要受文士法利赛人的苦，要上十字架，第三天以后我们要复活，给他们在3年中间的时候跟他们讲过的，他们是听过这个事情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呢？不信啊，不信这个妇女们门徒们去给他们讲的呢？我们有很多种解释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的罪。人犯罪堕落以后，心是刚硬的，是不信上帝的。这就表现在对待耶稣基督上面，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一方面，彼得曾经口里亲自承认过，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吧，这个基督。而其实彼得所有的其他门徒心里都是这样想的，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不相信主耶稣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还是没有信的。因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信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得救，他们没有相信。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是不是不爱耶稣啊？他们很爱耶稣，耶稣都去世了三天，他们还在哀动，还在这个啼哭啊，为主的爱这个感动。这再一次说明什么？爱不能够代表就真正的信了。爱耶稣不等于说代表真正就信了耶稣。一些的时候，有些人因为被这个耶稣的爱感动，我们有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爱像礼物一样降下来，你愿不愿意接啊？愿意啊，又感动了呀。耶稣说在十字架上为我来牺牲，感动了，对不对？就表现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并非一定表明他就是真正信靠了耶稣，相信他是圣子上帝，他会死里复活，还会再来，不见得。可能绝大部分是坚信了，但是也不排除有的爱了，他就是相信了，有些接受了。这些人都是爱耶稣的，还在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世了以后，他们还在哀动啼哭，他们爱耶稣。然而复活的主耶稣是对他们充满爱的，他亲自与他复活的身体向他们显现，和他们一起活动，和他们一起吃饭，然后给他们讲旧约圣经，讲圣经的福音的道理啊，讲到这个旧约的先知的弥赛亚的应许啊，讲到主上十字架啊和复活，就是旧约先知的预言应许得到了应验，主和他们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的爱和他们的在一起，同时耶稣基督的复活对门徒生命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是革命性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在旧约中间的弥撒亚真正应验了，真正应验了。生命死不能复生的自然铁律被耶稣打破了，自然规律秋去冬来必然要死亡，林妹妹哀痛那个掉的这个死去的这个花瓣，我们人为我们死去的朋友亲人而叹息，这个死亡的铁律被耶稣打破了，这岂不是颠覆性的和革命性的吗？上帝的儿子不仅是爱的高峰，而且是上帝无所不能的掌管一切包括生命的神性的彰显，要把人从走向永远灭亡的道路上把我们人转回，而走向永生的啊光明大道，希望的大道。八十年代中国有一首歌叫做希望的田野，我们现在不仅是希望的田野，我们是一个希望的大道，直通到永恒。不可否认，这群耶稣的门徒 过去是用心追求过主的，他们是尽意的，尽心尽性尽意尽，他们是尽了尽力，他们尽了意的，也就是他们竭力的用他们的理智，他们受的一些经验来认识主，所以说他们才会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对不对？然而他们终究还是什么？终究还是丹麦神学家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的理性人。他们试图遵循旧约律法，践行爱的伦理，但面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性的牺牲的救赎性的时候，他们是疑惑的，不解的。对于主的复活，他们还是认为不可能的。当遇到这些超越经验、超越理性的事情后，他们就会放弃，他们就会否定，他们就会悲痛欲绝，觉得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圣经不正是把他们这种放弃和悲伤的惟妙惟肖的记载下来了吗？我们去读圣经，惟妙惟肖的 记载下来了。齐克果认为，人只有靠着信心的跳跃，有的中文翻译成信心的一跳，就是 leap of faith， 一下子跳下去。你说下面是个深渊，但是主在下面截住你，你敢不敢跳下去？信心的一跳，而不是理性。我跳下去怎么样？我分析，我盘算，好，我用这个几何来算。啊，只有信心的跳跃才能进入到真正的信仰中，才能用信念胜过疑问，才能使人重新活得凡事皆有可能的盼望中。凡事皆有可能，理性的人他绝对不会说凡事皆有可能，对不对？他能说死了的人复活有可能吗？不会。耶稣复活并向门徒显现，门徒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他们的整个人生就降服在上帝面前了，就降服在上帝面前了，他们就彻彻底底的归信了主耶稣。所以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还有他三天超越死亡的荣耀的复活，成为什么？成为每一位基督徒，成为当时的使徒的信心的一跳，信心的跳跃的神圣基础、神圣动力、神圣目标，使信心的跳跃不会变成什么？不会像做宗教拜宗教偶像的感性的这种的激情的跳跃。这种信心的跳跃不是随便乱跳，它是有神圣的基础、神圣的动力和神圣的目标的一跳。从此这群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面四处逃散的、似信非信的、骨子里面还是不信的人，成了传扬基督福音的勇士啊！他们就是牺牲了生命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信心的磐石，信心的磐石。今天我们是讲复活和信心和盼望，它是信心的磐石。在有些场合上面，莫道友听到我们在给他讲这个福音经文时，觉得这些经文是挺合理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你还发现中间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说我没有问题了。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决志信主了。这个非常好，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主是不是在真正的信仰的跳跃下信的主？自己的信主是建立在 基督十字架和复活的磐石上面，还是仅仅建立在我们的一个理性的认知和我们一个情感的感性的一个感动上面？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在欢喜快乐一起来赞美颂扬耶稣基督复活的喜乐的时刻，求圣灵带让我们的这个心灵的眼睛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实，以及他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不但对我们的生命，是对整个宇宙的意义。因为我们讲基督是宇宙的基督，以坚强我们的信仰。好，我们看完，我们学习完了经文的这个第二个部分，我们再来看今天经文的第三个部分，传福音的使命和人生目标。复活的基督，当他面对这一群已经真正相信了他的门徒以后，对不对？那时候已经真正相信了，给出了让他们传福音的大使命。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啊，这群门徒十分的害怕啊，已经准备要重操旧业了哈，可以去打鱼，可以做生意，可以去做什么哈，根本谈不上传福音。但主耶稣的复活完全什么，反转了他们的生命，反转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人生的目标不再是为自己而工作，为自己而生活，为追求世界的成功而活着，而是传扬福音，目标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荣耀圣父，荣耀圣子，荣耀圣灵，荣耀三一上帝。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一样，会面临千头万绪的这个事情，会面对五彩十色的世界，会遭遇变幻不定的环境，但是复活的基督不变，福音不变，基督给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变，就是用传扬福音，用荣耀上帝来串联起我们整个的生命和生活的诸事件。传福音就是我们的标杆人生，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之纲。过去我们是我们在我在大陆的时候，我们是60年代的人哈，我们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人生。那个时候大陆有一句话叫做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是不是？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就是荣耀上帝，传福音。你看那个打网的那个纲，那个纲就是那个竹竿一拉，整个网就起来，对不对？他不是说我们不工作，不是说我们不娱乐，不是说我们不生活，不是说我们不看电影，但是所有这些不是说我们不教育孩子，不是说我们没有夫妻之爱，都有，但是在荣耀上帝传扬福音这个纲的带领下面，形成一个密织的渔网啊。这个所以说传福音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标杆人生。马可福音在记载耶稣的传福音的吩咐上面有一段特别之处，不知道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受，有个特别之处，就是信而传福音的人呢、有种种的神迹伴随着他们，对不对？你看看四福音，今天我们可能会忽视这些事情，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神迹是成为救赎历史上最集中的时期之一，对不对？当然还有两个时期啊，一个是摩西时期，一个是以利亚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更加的密集，涉及的人更多，对不对？因为摩西时期是摩西行神迹，以利亚神迹，这个是 使徒出去都行神迹，是不是啊？你看使徒行传大量的展现，而且这个神迹在教会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们就读那个传记啊，这些看得出来， 从来没有消失过。这里最重要的属灵教导是什么呢？是说宣教传福音是带着巨大能力的，而这种能力是在于主与我们同工，而圣灵与我们同在的那种的强大的能力啊，圣灵的能力，诗篇104篇讲到圣灵的能力之庞大之磅礴，是吧？靠着圣灵的引导和赐力，一个被人看为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啊，我们看来却可以是心里火热的，是可以在顺境逆境中间就有都有忍劲的，是跌倒了以后可以被主扶起来的，是不被今天的成功哲学和激烈对立的社会思潮所绑架的，是努力在基督的道上面前行的。就好像诗人说的那样，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要到锡安去朝见上帝。就这样，各位弟兄姊妹，在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求主让保罗和先贤们的精神来激发我们为主而活，传扬福音。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掉背后，努力面前，朝着目标竭力追求，为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励。我们才信主信久不走的弟兄姊妹，要有这样一种忘掉过去努力向前的，朝着标杆竭力追求的。我们信主很长的，我们的同工也不要沉迷于我们过去为主做的工作，我们要做新事，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也还要往前面走，因为上帝是昔在今在，他将要再来。那个句不是翻译不是永在，是将来还要再来的上帝。他再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带来很多新的事情给我们，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见的，眼睛未曾看见的，这都摆在我们的前面。所以说我们往前面不但是一个目标的观念，不标是一个动力的观念，还是一个我们迎接上帝给我们新的东西的一个新的一个不断的一些东西的观念。不要仅仅沉迷于过去，沉迷于过去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没有活力的人生，是没有动力的人生。好，我们来看啊，第四个，耶稣复活和永恒盼望。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这个信心，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盼望。第四点就进入到我们的盼望。耶稣复活除了带给门徒以坚固的信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对不对？坚固的信心，还给他们的生命，还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门徒是不是只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就会出去到处出去传福音呢？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而他的复活和我的生命没有关系，我还是要死，我也不能复活，他们会不会去到处传福音呢？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看这个经文，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有今生的盼望，我们比所有人都更可怜。这段经文明显提出了一个人生的什么盼望的课题， 人生的希望的课题。希望或者是盼望对人意味着什么？什么盼望才是最大的，才是真正的盼望？这都是我们的人生问题。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说过，他说人作为人总要寻求三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盼望什么？也就是说，只要人还像人一样的活着，他就会盼望。世界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许多的盼望，对不对？比如说，考一个名牌的大学，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以有一个好的前途，啊，这个，我们的事业可以成功。啊，甚至有的人还想不简单是成功，要飞黄腾达，是吧？找一个如意的这个配偶啊，成为社会的知名的社会人士，或者是我们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等等啊，这些盼望，假设这些盼望都实现了，人会有一定的快乐，人会有一定的满足，人会有一定的幸福。但是当人的这个满足以后，就会受到更大的失望的折磨，更大失望的一种空虚感的侵入，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都是今生几十年的。当进入到死亡以后，这一切的东西如果是人死如烟灭的话，就再和我没有，用大陆的现在的一句俗语，就是再和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所以说，只在今生有盼望，没有复活的永恒的盼望的生命，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可怜的人生，是没有一个真正和永恒盼望的人生，没有。我知道过去有一位老先生，他的官职很高啊，因为他的女儿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过，他做到了他女儿说做到了副省级的干部啊，那应该说他副省级的干部，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很多的盼望都实现了，对不对？一个农家子弟，他从农村的盼望最先能够穿一套整齐的衣服，吃饱饭，一步一步啊。不过他活得很长啊，他活了九十几岁。他女儿说他在九十岁以后啊的日子里面，他很灰暗。他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猜。活得真没有意思。然后呢，他晚上最后睡觉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又活了一天。哎，又活了一天。你不知道他是喜还是叹，对不对？又活了一天当然是喜了，对不对？但他可能也有一种叹，又活了一天，但明天呢？所以当人没有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是没有真正的这个生命盼望的。基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把基督徒啊，把信主的人带入到复活的盼望中，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从邪恶和死亡捆绑中得到自由的盼望，给整个世界，这个世界整个都是被邪恶和死亡，这是两个罪恶最大的表现的捆绑中间得自由的盼望啊。耶稣基督出来传道，路加福音四章写的第一个就是解除捆绑带来自由，对不对？他是旧约以赛亚书这个讲的。那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信靠耶稣不仅仅是信，而且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 是走在希望的道路上面，走在希望的田野上面。基督徒的盼望从现在开始，就如砸在水底的铁锚。为什么？因为圣灵作为我们永生的印记，上帝的国已经开始实现了。世界上有一群被上帝掌管着心思意念的人，世界上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也给大自然带来了变化和盼望。然而盼望又是一种什么？不仅仅是现在的问题，盼望是一种将来终末性的临在，上帝还要再来，终末性的临在。因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充满不安、苦难、罪恶、战争、冲突的社会里面，信主的人也要有曲折，也要生病，也要有人际的冲突，也还尚未能摆脱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的死亡，不能够摆脱的啊。然而在基督复活的永恒盼望的引导之下，他引导我们，我们顺服主，顺服主，顺服主，进入到这个世间的苦难中间。我们不是抽离于世界，我们要进入到世界的苦难中间，更加的爱上帝、爱人、爱教会、爱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啊！我们要火热的信仰，激情的传福音，努力去做公义和怜悯的事情，不必仇恨，不必对立的社会风气所捆绑。而在末期到了的时候，号角吹响，末期到了的时候，我们将完全经历这个终极盼望的美好和圆满。现在我们还不圆满，还不是终极的，还不完全的。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以一个无比圣洁的美丽的身体，在新天新地的完全的和平，或者我们叫翻译成安好夏隆，这个中间与三一上帝和其他的被炼尽了罪恶的受造物在一起永在。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一种终末性的盼望。前年的时候发生两件事情。9月12号，妈妈突然就去世了，我的妈妈呀，突然去世了，对我打击非常大，而且我回去不了。14号火化，本来前年我是想我儿子毕业以后，小儿子毕业以后，我和那个去看我妈妈的，但是没有。我在纽约工作的大儿子和儿媳妇突然染上了新冠肺炎，我们当时非常吃惊，他们平时很注意，非常爱主，怎么会突然染上这个病呢？我们当时很难受，心情很难受。我当时第一个祷告，向天父祷告的一个祷告的一个主的时候，我都没想出来为什么这样祷告，属灵不属灵，但我就祷告，就是一个真实的。我说我要是能够代替他们生病就好了，代替了。我太太和我都很无助，什么也帮不了他们。我们天天就为他们祷告，我跟他们讲，虽然你们年轻，但如果得到医治，绝对不是你们年轻，不是你们身体好，而是上帝的怜悯。你们要向诚实的向主祈求啊！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也在想，万一的事情发生，因为去年前年的12月份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疫情的感受是吧？万一事情发生，我的盼望还在吗？还坚定吗？其实我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少讲，这讲我在我。当时突然有一个思想冲击我的脑袋，如果上帝在你的儿子和儿媳妇之间拿走一个，你选哪一个？你别讲，那个时候人会不知道这个思想怎么来的，是圣灵给我的考验，让我做出一个决策。而且这个思想它不是一闪念，它一直追着我，逼着我做出一个决定出来。这个很麻烦的，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心和盼望的功课。感谢主，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圣灵让我的信心坚定，让我的终极盼望驱散了我的内心的忧心和不安，而且我在主面前做出了我的决定，我是喜乐的。 我是完全释放的， 我是大有盼望的。人不到这些时候啊，你往往看不到人性最深处的东西，你不会提人性最深处的问题，但是他会遇到，你不遇到别人就会遇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复活已经2000多年了，但我们今天仍然看到，我们用属灵的眼睛还看到他复活的伟大和荣耀。主的复活让我们为成为我们背负了十字架的耶稣的爱什么更加深沉，他更是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面，他把我们带入到永恒的盼望中间，我们是被这个盼望牵引着，引领着走前面的路的。我们遥望终末性的盼望，我们又从那个终末性的盼望回溯到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求圣灵带我们走崎岖不定但是有一颗希望的道路，我们坚定而喜乐地走出可期待的有意义的人生，为荣耀上帝而活，带着永恒盼望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圣子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卫师，我们三一独一上帝，今天我们这里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欢喜，来庆祝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极大的荣耀。主啊，我们因为是基督的人，我们也分享这位荣耀，我们不但分享荣耀，而且主的十字架和主的复活给我们爱，坚固我们的信心如磐石，也给我们永恒的真正的盼望。主啊，求圣灵让我们顺服主，顺服主，再顺服主，为荣耀主而活，也传主的福音。主啊，让我们走在希望的大道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